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所以我们就暂时中断一下《生命记》的系列正道，我们来查考跟复活有关的经文。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了保罗对于复活这件事的一个陈述。我们知道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根基和核心，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去讲述它。但是呢，这一次保罗是从哪一个角度呢？他是在做一个对比，对吧？他是在把基督和谁对比呢？亚当。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逆转亚当。起初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之间的这种对比和关系，就是这复活这个真理和这个教义的一个重要的层面。等一下啊，刚才的经文所说的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经文，几乎可以说我们对于复活的所有的信仰和它的细节都在这一章里边。哥林多前书的15章非常值得我们去重视啊。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理解复活，比方说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它会有一个轮转，对吧？但冬天无论是你看到这些花草树木多么的枯干，多么的凋零，但是一旦时候到了它都会醒来。所以这个已经给我们一种暗示，比如说我家楼下这株杏花是吧，非常的准确，我观察了好几年，每年就是在4月10号那天开花啊。当然随着这个气候气温的不同，不是说杏花非得是那天开花啊，可能你这个郊区的就不一样，昨天我们去春游，可能郊外的还没有去发芽开花，对吧？但是呢，我家的这个它就是在这个每年的4月10号去开花的。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个杏花如期开放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能够让我想到的是一种苏醒啊。你说是不是说杏和醒是因为有点音接近，所以就是能想到，是吧？这是个文字游戏吗？其实还真的不仅仅是个文字游戏，或者说不仅仅是汉语的文字游戏。其实当我查考原文的时候呢，在这个希伯来文里边，性这个字哈，它的这个如果用拉丁文这个拉丁字母来拼写是这样写。这个字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就同时有性和醒两个含义。这可以讲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巧合，对吧？所以呢，他当讲杏花的时候，他就在讲一个醒，和这个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会理解一个旧约中的事件的一个关键。哪一个事件呢？就是曾经有一个人背叛，叫做可拉，对吧？然后在可拉他背叛之后，他受了审判和惩罚，可是百姓却开始渐渐为他打抱不平，对吧？开始要挑战亚伦的权柄。那么摩西没有多说，摩西就吩咐众人，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是不是？他让12支派的族长各自把自己的组的那个帐放在约柜旁边，然后大家散去，过一夜再来，然后我们来看会发生什么，就是这个实验。其实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帐的原文也可以翻译成支派，12支派的族长拿的帐，那个帐这个字跟支派那个字还是同一个字啊，有两个含义。所以说这个做手帐的可能是一个，一般来说是一个粗大的树枝，是吧？这个枝和支派的枝，哎，又给我们一种好像一种暗示和谐音。这个实验的结果大家知道哈，第二天一早亚伦的那个帐开花结果了，是不是？结的是熟杏，那开的是什么花啊？ 他虽然没有说开的什么花，但既然结的是熟杏，我们相信开的是杏花，对吧？所以呢，这个夜里边睡去，早晨会醒来，一夜过后，结果就是结了果了，是吧？那这个就是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暗示呢？它会按时结果的，到了时候枯木逢春啊。所以说，在旧约很多时候，包括很多献祭的仪式，都是在将我们的道，在将真理以一种可见的方式呈现给别人，让大家以一种可见的方式，又结合这个圣道那个不可见的方式，就是话语，对吧？让我们更多的去理解。你看到了性，你的脑子里想的是景，是吧？它是有同样的一个含义。你看到了这个过了一夜，睡了一夜，但是我们知道在咱们的叙事系统当中，睡和死也经常是同一个词，对吧？基督徒我们说他死了，我们通常说他睡了啊。所以说就是以这种可见和不可见的方式把它结合起来，就使我们可以将神的话语比较奇妙的铭记在心。当然这只是两个巧合，有时候说的汉语和希伯来语对于这些个字都有一点谐音。其实当然希伯来语和汉语的关系，那就好像那个杏花帐和杏花村的关系，是吧？咱们的国家每到清明节，牧童遥指杏花村那首诗就会被背一下啊。我们会说这两种精神是真的挺像的，杏这个手杖会开花，开出杏花来，其实是预表着一种枯木逢春，死人复活的，对吧？死人会醒来。可是杏花村是一种什么精神呢？就是去喝酒吧，是吧？去喝醉了啊，就对于这种现在的这种清明带来的那种凄凉那种哀伤啊，做一种麻醉。所以说真的希伯来文化跟汉语的文化的距离，恰恰就是清明节和复活节的距离，对吧？啊，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总之亚伦的这个杖开了花了，是吧？拿着这一支杖，就一切就不用再多说，证明他是被神拣选的那一位。可以讲杏花帐这个事件就暗示着一切的争端都会在夜晚过后，在早晨得以裁断。所以死亡就好像是睡去，我们每天晚上都会睡觉，所以等于你每天晚上都在对死亡做一个预尝，然后你早晨醒来的时候，同样你也是预尝到了复活的滋味。真的就是这样哈。而且呢，这个为什么讲它可以预表死人的复活？你想一个做手杖的那种树枝，应该不是刚刚砍下来的，对吧？通常让它比较干枯比较坚硬了以后才来当这个手杖，所以它就是肯定是死了很久了。按照人的常理来看，这个身体就是朽坏了，无论是4月10号还是几月10号，他也再也不会活过来了，对吧？但是这样的一个枯木仍然在神的大能之下可以开花，可以结果，这就是一个对于死人复活的一个明确的象征。而且你还可以想到亚伦这一根杖可不简单，曾经在埃及跟术士变出来的蛇大战过，还把他的蛇吞了，对吧？所以这位手杖呢，是吧，他曾经还战胜过魔鬼的权势的，对不对？能够吞掉蛇，所以又能够枯干以后开花，又曾经吞掉过蛇，就更加让你想象它真的是对于救赎的一种象征和预表。在并不算是灵异解经的一个层面上，你几乎可以讲它跟十字架或许都有某一种呼应在里面啊。所以当我想到希伯来文性和醒这些都是一样的时候，我就在想，很多人讲啊，很多人说咱们今天的语言因为在巴别塔之后变乱了，是不是？那么起初你想亚当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些话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语言呢？ 很多人认为有可能就是希伯来语，是吧？是希伯来语没有怎么改变。假设如果真的是这样，你想，当亚当还没有遇到他的妻子，自己在园中修理看守，并且要给万物命名的时候，对吧？他专门给这个杏树起这么个名字，是不是来自一种神的启示呢？我们不清楚，对吧？但是当上帝看他一个人这么走来走去，做这个做那个，说这人独居不好，就让他睡去了。我现在在想，那个时候的人精力应该非常旺盛，是不是有必要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每天要睡八个小时，是吧？但是神让他睡觉，显然不是说晚上到了就要睡觉，是要来给他造他的妻子了，对吧？所以当亚当沉睡然后再醒来的时候，他在园中醒来的时候，第一眼见到的是上帝还是女人呢？这个很有意思，取决于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他先看见的是上帝，因为是上帝把女人领到他面前，我觉得女人在上帝背后，是吧？或者那个意思。当然你要认为先看到女人了，预表着一些别的事情啊，那也可以言之成理啊。总之他看到上帝，看到了他的妻子，然后他出口成章，说出了人类的第一句情话，也是第一首诗，是吧？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同样，上帝说你要离开，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也不清楚是在他见到他的妻子之后才跟他这样讲的，还是说在还没有造他的妻子之前就跟他说了，都是有可能的，对吧？啊，应该在之前的可能更大一些。所以他看到了他的妻子，想起了上帝的话，他就喜悦他的妻子，两个人在上帝的面前结为夫妻。不过我们一定要注意，亚当没有父母，我说的是肉身的父母，对吧？所以上帝说你要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绝对不是在暗示你要离开你真正的父亲或者说父母上帝，是吧？不是让你离开上帝的。你想能是这个意思吗？亚当的父母是不是就是上帝啊？你看路加福音是不是讲家谱，讲到最后就是亚当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啊？那上帝说你要离开父母，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指的是说让你离开上帝吗？并不是，是吧？他讲的是在人间伦理，你们将来有了孩子之后再怎么能够来执行这个伦理。不过很遗憾的是，可能后来亚当就是把这句话按照歪的方式理解了，对吧？按照那个错误的方式理解了，他们就开始搞这个二人情了，是吧？他只跟他的妻子二人世界，而忘记了上帝。我们熟知的人类的堕落是从夏娃开始，当蛇引诱他，他看那个果子又是可悦人的眼目，又好吃，又据说可以使他眼睛明亮，像神一样知善恶有智慧，他就吃了。其实我一直在想，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那种严肃的时刻，其实并不是夏娃吃了果子的那一刻，而是夏娃吃了果子又拿着果子递给她丈夫的那一刻。她丈夫亚当那个时候并没有堕落，对吗？他的意志、理性、灵性还是完美和健全的，对吗？换句话说，用我们人的理解来看，亚当在那一刻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断和抉择。他的这一场抉择，我觉得只有克西马尼园当中的耶稣能够真正的体会。耶稣心里想的是，把这个苦杯挪去吧，十字架太痛苦了，我不要上十字架，对吧？但是最后他顺服了神的心意，求你的意思不是求我的意思，对吧？如果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如果耶稣做了相反的抉择，真的把这个杯挪走，他比如说跑出哥西马圈，世界的历史就不一样了，对吧？同样的道理，亚当在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选择，我的妻子犯罪了，亚当肯定知道吃了果子还拿着果子来给你吃，这是犯罪的行为，对吧？这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的。那么现在你所深爱的妻子犯罪了，你要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极其艰难和重大的决定，是人类有史以来曾经有过的最重大和可怕的选择之一。就是说，到底是要来求我的意思，还是要来求神的意思？本来我们说的本来只是在某种想象当中，亚当或许是可以悬崖勒马，带领他的妻子认罪悔改，不要再去继续犯罪，自己也不会去吃那个果子，或者说从人的角度，救赎本来可以在那一刻就发生的，对不对？亚当可以是第一个救赎者，拯救者，拯救那第一个堕落的人，他的妻子，好像是可以这样。但是后来他的抉择证明，他所做的选择和克西马尼园的耶稣所做的选择是相反的。也许亚当在那个时候，我曾经试着想象过他的当时的那个心里的挣扎是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对吧？夏娃怎么想的？我觉得不太用多想了，她就是去等着她丈夫吃，她已经很难说有一个悔改的心了，但是亚当还没有堕落，对吧？所以在他的心里是在想什么呢？我深爱的这个妻子吃了禁果，可是上帝说过吃的日子必定死，也就是说他会死，他要死了就又剩我独自一人，我又会重新回到孤独当中了。可是上帝不是说过吗，我独居是不好的，对吧？不是让我跟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吗？那我离开父母的吗？这些是不是都是神说的？神说了好几句话，如果你觉得他有矛盾，你就会选择要先顺服哪个后顺服哪个。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觉得有矛盾，很多时候你都会觉得圣经有矛盾，对吧？其实通常证明是你有矛盾。亚当就是在这样的纠结当中，不可以吃但他吃了，要离开父母但是不是只离开上帝，要跟妻子联合成为一体但是妻子要死亡。你要来敬畏上帝，上帝吩咐不可做的就不可以做，但如果我真的去带领他认罪悔改，他真的死，我独自活下去，我又独居了，我又成了一个人，我真爱的这位妻子失去了，他在这些纠结当中迷惑，不知道先顺服哪个后顺服哪个，然后在他妻子甚至也有蛇的暗中的引诱之下，最终他堕落了。他最后的决定等于是说，我宁可死也不要重新孤独，对吗？我要跟我爱的人同去，无论生还是死。听起来好浪漫啊，好悲壮啊，是吧？但其实好可怕，对吧？我只要眼睛明亮，能够知道万事，也只要我俩能够彼此相爱，荣辱与共，有没有上帝又能如何？这就是他作者的决定，他的想法就是这样。所以他吃下了妻子递给他的果子。可以说在那一刻，园中那个魔鬼就笑了，而天上的耶稣就哭了，他还是看到了这个堕落彻底的一个发生。所以说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亚当和夏娃的灵性或叫灵魂灭亡了。这个灭亡的意思就是说罪出现了，像一层黑幕一样将他跟上帝隔绝，在这个意义上他就已经死了。你注意，人被造的时候是有灵性也有理性的，对吧？ 所谓的智慧果，很多人以为人起初蒙昧无知，吃了智慧果之后才能够分辨善恶，有了理性，其实不是这样的。刚才说亚当给那些杏树起个名叫杏，给这些个动物起你叫狗你叫猫的时候，那没有理性吗？当他能够出口成章去作诗的时候，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没有理性吗？当他能够照着神的吩咐去修理看守园中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没有理性吗？他是有的，对吧？而且那个时候的理性是非常充沛和发达的，而且是在灵性的这种遮盖和引导之下，这理性显得尤为的珍贵和可贵。可是当人的灵性死亡之后，其实人就只剩下理性了。所以不是说你吃了禁果之后才有了理性，而是吃了禁果之后灵性死了，就只剩理性了，看起来就好像只有理性啊，就好像是说人的灵魂先死，身体的死是后来跟上的啊，身体是后来死的。亚当夏娃不是那一刻立刻死去的，又过了900多年，对吧，才死去，身体的死是后跟上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就是那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严肃的时刻。就在这一刻之后，当亚当也接过了那个果子吃下去之后，世界改变了。世界为什么改变了？因为人改变了。所以当时的那个世界是一个非常的温暖，还没有四季，是一个特别温暖四季如春的时候，但圣经却写着天起了凉风，对不对？你发现那个差异产生了，风的产生就是因为有冷有热的时候才会有风，对吧？本来都是热的，哪儿冷了呢？犯罪的人这儿冷了，天起了凉风，意味着世界因为人的堕落和改变，世界改变了。而这位惊慌失措的始祖听到神在园中行走的脚步，慌忙躲藏了起来。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是从这个意义下，就是我们所读的经文叫做死是因一人而来，众人的死都是因为这一位亚当这个堕落的过程而来的。所以亚当就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我们既然都是亚当的后裔，所以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以及我们真实的生命情况就全都跟亚当一样。亚当是以后所有人的那个共同的那个模板，你都是从这个模板复制出来的。这就叫死是从一人而来，或者叫死是因一人而来。虽然下边有一句话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都复活，这个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人或者说所有的好人坏人都会得救的意思吗？这儿你要注意，不是说得救，这说的是复活。一会儿我们会谈到恶人会不会复活呀，也会的哈。所以他是讲的是一种原因的问题，是在基督里边好人坏人都会复活，但是义人会称义能够来跟他进入天国，是讲这个原因。所以说亚当是那个幕后所有的人的预想，这是第一个亚当的事情。而耶稣在圣经里多次的被称为叫做第二个亚当，或者叫做幕后的亚当，起初的亚当，幕后的亚当，又形成了一个对应。所以说救赎再用这个角度来说一个表达方式是什么呢？救赎就是说在起初的那个亚当所跌倒的地方，幕后的亚当站住了，不但是站住了，而且还胜利了，超越了。亚当接过了那个罪的诱惑，可是基督却拒绝了罪的诱惑， 亚当拒绝了顺服上帝，可是基督却选择了顺服上帝，全都是在逆转，对不对？亚当呢，听到神来，他躲在了一个树的后边，躲在了一个木头的后边，而基督呢，却是被挂在了一个木头的上边。亚当觉得羞耻，拿叶子来做裙子围在腰上，可是基督却更加的羞耻，被人剥去了所有的衣服，挂在了十字架上，还把荆棘编成冠冕戴在头上。亚当的鼻孔接受了神给他呼出的气，成了有灵的活人。可是当耶稣呼出了他最后一口气，他这个事工就成了，他成了那叫人活的灵。亚当所竭力逃离的，基督是竭力的朝他奔去。亚当是穿上了那个被杀羔羊的皮遮盖他自己，而基督却成了那个被杀的羔羊，遮盖了许多个亚当。当亚当和夏娃始祖被逐出乐园的时候，乐园在他们身后关闭了，并且有这个旋转的火焰和剑在那儿把守。旋转的火焰剑的意思是谁敢进去就会死，对吧？就会被他杀掉。然而主耶稣基督却上十字架上，这一个受死就是如同只身穿越了那个火与剑，重返了乐园。他进去让那个转动的火焰和剑全部都砍在他的身上，停止了转动。他将死亡，将这个烈怒承担在他的身上，所以至圣所的那个幔子也裂开了，乐园的那个门也再次的打开了，人可以再次的进去。这就是耶稣他的救赎，他对亚当所堕落的一些事情的逆转。可能同样的是，都是在那一刻天起了凉风，只不过耶稣基督的这一次不光是起了凉风，而且还加上了遍地的黑暗。曾经隔绝了亚当和上帝之间的那个黑暗的罪，现在更加的恐怖，因为全世界人的他所救赎的这些人的罪全部加在了他的身上，那个隔绝更加的可怕。所以我们说这十字架就成了一个既矛盾又荣耀的一个记号。一方面它就像一个利剑一样插在这个地上，定了这个世界的罪；另一方面它又像是君王的权杖一样耸立向天，宣告着耶稣基督这位王的到来。这位王到来，这位王又被你们定死，然而这位王会复活，将来还要再来。这就是十字架的这个记号所预表的。所以从各个他的那一夜之后，世界同样再次不同了，因为基督已经来过了。复活的这样的事情第一次真正出现了。周五是受难节，第二第三天是今天，就是复活节。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第一个复活的人。这样说的意思是旧约当中也有过一些人好像被复活了，是吧？甚至在主耶稣之前他还复活过，像拉撒路，对不对？但是那些复活的人都又死了，他们又会等着将来末日的复活。只有耶稣基督是真的死了又真的复活，并且不会再死，这样的复活的第一个人，所以他才被称作叫做初熟的果子。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关于复活的一个基本的核心概念，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们只是要在复活节的今天再次的予以强调。可是进一步的我们就来想一些别的事情了。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保罗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基督已经来过的世界当中出生，
寄居在这里，你也知道他是基督，甚至你也觉得你信了他，你靠了基督了，对吧？可是如果你发现你和从前没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个原因并不是说是你的环境造成的，因为这个环境当中基督已经来过，对吧？原因在你的心里。这就好像亚伦那根手杖跟其他的11根手杖放在一起，其他11根不能开花，只有他的开花了。这个不是说他们身处的外在环境不一样，对吧？因为他们都在会幕当中，都在约柜旁边，是不是？起作用的是神的大能，拣选了他那一只，拯救了他那一只。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原因，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可以开花的杖，然后上帝才让你开花，而是说是因为上帝要让你开花，然后你第二天开了花。就如同其实不是说在春天的时候复活节来了，实际上是复活节的时候春天来了，是复活节带来了万物的复苏，带来了春天，不是春天带来了复活节，大家明白吗？所以保罗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这里边一定是有你的，我们都是在亚当里死的，对吧？可是他又说照样在基督里众人要复活，尤其他又说基督的血是为多人流出的，这里看可未必有你啊，死是一定有你的，活可未必。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在那个生命册上呢？自己是不是在那个白名单上面呢？是不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可以免除耶稣的审判，能够真正复活与他同在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和答案可以有很多种，但是借着今天这节经文，我只说一点，你怎么能知道你是不是有一种重生复活的生命？答案就是你活的是不是很可怜。如果是很可怜，你就没有真的复活。因为保罗说了，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什么叫做只在今生有指望呢？就是说不信复活，对不对？就是说他都不信复活，所以他自己当然没有复活，他就会比众人更可怜。一方面我们要说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被主拣选的人，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他们活得当然不可怜，因为主曾经应许说我要使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怎么更丰盛。所以那些个真正得救信主的人，他们活的是很丰盛的，或许他们也曾经非常枯干，就像那个亚伦的杖一样，但是既然有神的恩典临到他，他靠着主醒了过来，他就会开花，就会结果，无论结的是熟杏还是别的什么果，他总之会结果，对吧？他那个花开得如此的灿烂，所以呢他的生命是很丰盛的，并不可怜。而如果一个人比众人更可怜，成了这种可怜之人，原因就是说他只在今生有指望。这句话的意思刚才我们说了，意思就是说他不信复活。不信复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信复活，是吧？这个指的是外邦人，他压根儿就不信复活，是吧？然而还有一种，就是说嘴上虽然说信，身体很诚实，他活的和不信复活的人是一样的，这也是不信复活。信不只是说我嘴上说我信身体复活，是吧？ 会不会是读心经？不是，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有那种不可怜的丰盛的生命。如果你嘴上说信，实际上活在一种不信复活的生命状态当中，那么你就会不经意间不断流露出一种跟不信复活之人一样的甚至是更可怜的气质啊。第一种人很多，你一定见过什么叫做只在今生有指望的人，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非常具体的，非常实际的，非常功利的，是与时俱进的，是吧？在当年几五六十年前，那杏花开放的春天，没有心情去看这些春色，忙着阶级斗争，忙着上山下乡。到了几十年之后，在这杏花开放的时节，只能想到照相，而且还得上树，是吧？我们说这样的人呢，他活在一种只在今生有指望的这个境况当中。到底什么叫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是他所做的一切不会超过几十年的这个额度，而且通常也不会想到几十年，三五年而已，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而已，是吧？上学就这么上，拼命的高考，等上了班，哎，怎么样才去上进，有个车，有个房，有个孩子，这样的人表现的是浑身正能量，绝对躲避一切负能量，你跟他谈死亡他是很不开心的，不要谈这些什么死啊复活啊罪啊什么，不爱听这些，对吧？你要谈别的眉飞色舞，是吧？人生梦想考上公务员，括弧有编，是吧？但是这个工作性质有可能就是拿了个爱国手机，蹲在一些重点人口门前三班倒监视人家，或者呢举报个非法聚会，赏金有10000，也够在广州买0.25平米，是吧？可能都买不着房子。还有更狠的，河南当地的一个村庄里呢，每个地方要招一个人，每个月给300块，要涨价涨了10倍，犹大那时代30块就行，现在300，监视教会，只要信徒把小孩带入教堂就去举报，而当地的农民贫困户每人每月才补60块钱，哎，你只要举报小孩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吃碗烩面，这个钱是有吧，是吧？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人当然很可怜，是吧？很可怜，不信之人非常可怜。但是要了命的是，刚才保罗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信了基督却仍然只在今生有指望，你就比这众人更可怜。你笑话他，你觉得他很可怜？保罗说，如果你不是真的在主里边有复活的生命，你比众人更可怜。因为第一，你也不信复活，你也同样只在今生有指望，可是你比刚才那些个上树的也好上岗的也好，你比他为什么更可怜？因为你的底线多少还比人家高，人家可以悍然突破，你还不好意思，你做坏事的时候还扭扭捏捏，还做不到那样面不改色，对吧？所以人家的最终之乐，人家的最终之利，你是得不着或者得不全。可是主这边又没有得着，真的好可怜。你嘲笑他，那人家起码的300块钱到手了，起码的3000块钱，那10000块钱到手了，多举报几个，说不定买房还是有指望的，是吧？你又没有。所以一方面你觉得你看不上那些可怜人，你连他的最终之乐最终之利你都没有，可是如果让你好好的跟从主去信主，你又常常会觉得这些个真基督徒这太过于硬核了，是吧？这个走位也太飘忽了，跟不上了，是吧？ 这跑得也太快了，一天一个花样，跟不上。你心里觉得我实在是跟不上，但是呢，承认这一点有挺难的，所以就不如改变一下定义吧。你只好去定义，他肯定跑得太快了。我这个位置是正好的，超过我就是越位，啊，我这种活法正好不左不右，你跑到我前边，你就是极左。你落在我后边，你极右，我正好。罪人心里都是这样想的，说实话，每个人都这样想。但是标准仍然在上帝那里。所以呢，当那些在爱国教会里的那些人，觉得这些真基督徒太直太硬，其实真相就是说他已经跌倒或者软弱了。那么他当然不可能承认自己软弱，所以他就得说你刚硬了，不是我软弱，我正好，我软硬正好，你太刚硬，凭什么我们都跪得好好的，你凭什么非得站着？我们都跪着你站着，你还敢说你不是寻衅滋事，是吧？就是以他为标准。所以我们说，如果说事情只到这一步吧，自己承认软弱仍然有挽回的余地，但是一旦这些可怜的人不觉得自己可怜，开始觉得别人可怜了，或者还喜欢别人跟他一样可怜，然后开始论证这种可怜的活法的合法性，那就成了我们的俗话了，这可怜之人就有可恨之处，他就要往下一步走了啊。所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如同挪亚一样挪到了索多玛，自己一步步的软弱了下去，他再回头看亚伯拉罕，那就是太硬，太不知变通，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说人活成这个样子真是挺悲哀。以前我们提过，是不是文革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上海一个堂的牧师叫李楚文，是吧，讲了好几十年道，李牧师大家很喜欢的，很崇拜的，那家伙温文尔雅，而且是神学知识很丰富，那关怀为你带到那探访，那他都无可挑剔，特别好。可是文革的时候同样被红卫兵冲击，一旦冲击打得受不了了，突然从怀中掏出一个党证来，我是党安排在这里当牧师。这位李楚文先生就从那天开始不再做牧师了，回到了原单位正式任职。在文革之后还高升了，他还做到过什么香港驻香港新华社驻港分社的副社长，很高的一个高官。所以你不要以为现在说这些话的人都是跟你神学不一样而已，不那么简单啊。所以他们的一个表现就是特别喜欢谈驯良如鸽，是吧，一定要像鸽子。可是他哪是鸽子能够形容的，他倒已经都是驯化成了一个肉食鸽了，是吧。同时的任务就是鹦鹉学舌，天天为一些政策来背书，又像鸽子又像鹦鹉，这叫能歌善舞，是吧。所以就像那个谁说，灵巧像蛇也不足以形容，已经像蛇像蛇像到最后就是是蛇了，已经不是像蛇就是蛇了啊。总之人活成这样，活得这么纠结，无论你活的是叫做可怜不信的人的那种可怜，还是说你比那种可怜更可怜，还是比更可怜又加了一层还可恨了，无论怎样活成那样，根本原因就是不信复活。不信复活具体来说就叫怕死，总结起来就叫贪生，贪生怕死，一个道理，是吧。所以他只在今生有指望，他不知道有来生，他不相信有末世。所以这样的人活在这个情况下，他怎么都不会明白说真理比死活要重要，他死活都不明白真理比死活重要。所以他这样的可怜的人，可恨的人，活的时候你看每天那个嚣张的那个劲儿， 就好像他永远都不会死一样。可是在他临死之前，那个恐惧，那个慌张，就好像他从来都没活过一样。他们不知道说活着是为了生命，生命不是为了活着，这就好像说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得吃饭，对吧？他们也不相信说生命之外还有生命，就如同他也同样不相信死亡之后还有死亡。所以呢，这样的人总结起来，无论叫可怜的，还是更可怜的，还是可恨的，这都叫不信。不信复活，意思就是不信基督教，说白了，对吧？不信复活就是不信主，不信复活就是不信的人。这就是天，就是耶稣说的那四种土地里的那头三种，就是在天国筵席的时候，在门外哀哭切齿的那些人，就没进去，连门都没进去。你不是在门里边坐到哪一个位置上的问题，你不是结哪一种果子的问题，是根本就不结果。你不是说信了哪一个宗派的问题，是你根本就不信啊。所以这是复活，这个之于基督徒如此的重要，不信他就是不信一切。我们以前谈论复活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呢？就是说论证复活的真实性。不过我要说，我们今天的正道重心不是复活的真实性。我的意思不是说复活不是真实的啊。保罗曾经这样论证过，是不是？如何是十二使徒见证过？如何有五百人见证过？末了也给他看，对吧？他说的意思是让你知道那是真实的。复活当然是真实的，是有天地以来和天地要灭亡之前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曾经发生过的最真实的事，这个没有疑问。包括以前咱们有些书像什么铁证待判，它都是在从一个真实性的角度在论证复活啊。不过我想说的是，一件事情是真的，人就自然就一定会相信它吗？你想，当你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有一个很不妙的假设，我来证明你是真的，好像就是说我只要信了证明是真的，你们是一个渴慕真理的人，你知道它是真的，你就会信，信了你就会做。世界真的就这么简单吗？我要说的是，这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表里如一的理性之人，他会真的发现这是事实，他就会信。然而大多数人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比方你穿越一下，你回到100多年前的苏联，你是教逻辑学的，像我一样，是吧？你敢不敢讲这样一个三段论，在苏联大学课堂里，所有人都是罪人，这是大前提。小前提是斯大林也是个人，结论就是斯大林也是个罪人。你说这个对不对？是不是事实？是不是真的？你信不信？信，那你说。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不做呢？对吧？这就是我想说的。你好好想想这个例子。实际上，真实性和那个确切的证据未必能带来真实的相信和行动。有太多的东西拦阻着人的信，他不信就是因为他不想信，不是说他这个证据不是真的，他心里都知道是真的，他做不到，他不想做，他不敢做，他不愿意做。啊，这就叫做灵性灭亡之后，人的理性同样是被玷污的。如果你的理性没有被玷污，完美无缺，你就应该看到真的你就相信，相信是真的你就去说，说了的你就要做，做了就要坚持，对不对？可是人的理性是严重的堕落，会被污染了， 他的理性是要来解释他想要做的事情的，而不是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不想多说真实性这个问题，因为缺了灵性的理性就是瘸腿的理性，是污秽的理性。所以就像诗篇的十四篇就写，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所以呢，愚顽人不信有神，越不信有神越愚顽，这就是一个恶性的死循环。当人敢于悍然地否定上帝，他的意思就是想说万事万物没有绝对的根基和标准。当他连上帝都不承认，他也当然不会承认人和人之间有什么可信的东西。以前我们说过那个例子，在美国怎么样的那个闯了红灯之后，在法庭上举着手就发誓我没闯，是吧？警察说刚才你还不是这样说的呢。我们这位同胞说，但是法官说我只要举手发誓我没闯红灯，我就可以免交200块钱。对他来说，承诺诺言不过就是200块钱，是吧？所以同样，当人如果不相信有上帝的时候，他是就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了。就是在几十年前，98年10月5号，中国的大使还在签署过，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签署了一个这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的第18条第4款就说，父母是有教育主权的，各国都要尊重父母和法定监护人，保证他的孩子按着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这是他自己签的约，然后现在呢，那你300块钱举报，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当人不信复活的时候，这就叫愚顽人，而愚顽人会因着自己的愚顽越来越不信，然后什么都敢干。所以想说的意思是，理性这个问题，或者说证明这种途径，这是解决信仰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那不是唯一的途径，甚至都不是首选的途径。很少人是被证明了有上帝去信神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讲的是，我们所信的复活到底指的是什么。保罗在诸多的讲论当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细节，我们看其中的几个重要的点。当你说我信复活并且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时候，首先这个前提是你信的是什么，这儿如果出了偏差也会让你的生命发生偏差。第一条叫做复活是有先有后的，意思就是从次序上来说，基督先复活我们后复活，对吧？这就叫他是出熟的果子，而我们是以后这个果子，或者说是他结的果子。如果从秩序上来说，亚当是灵魂先死身体后死，而我们的复活是灵魂先复活身体后复活，对吧？身体到将来才会复活。所以从根本而言，复活不是在末日才发生的，而是你的灵魂重生得救之后，你现在就已经复活了。我们说重生就是你重新活了一次，就是复活的意思。这就是圣经说，我里边的生命一天新似一天，虽然你外边的肉体在渐渐的衰残。所以这叫有先有后，先是基督后是我们，先是灵魂后是身体，有先有后。第二句话叫做复活只有一次。每个人都会复活，但是这个复活只有一次，不是零次，也不是两次，也不是无限次，也不是很多次。 这句话这么奇怪，是因为为了回应现在有很多奇怪的观点啊。如前所说哈，无神论不信神的人，对他来说复活就是名次，没有复活，对吧？他压根就不相信复活，人就这一辈子，所以要及时行乐，所以要赶紧捞，赶紧玩，赶紧享受，对吧？这就是信复活只有零次的人。不过今天的教会有很多人相信有两次复活，具体来说，是不是你也听到过这种观点，或者你都认为这种观点，就是说义人先复活，罪人后复活，或者在末世的时候好人先复活，恶人后复活，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两次复活？其实这个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哈，所谓的那些经文，比如哥林多前书的15章23到28节，帖撒罗尼迦的前书4章13到18节，以及启示录20章4到6节，好像你觉得是在说好人先复活，恶人后复活，就像这个神学家伯克富所说的，他说这些地方呢都没有提到说恶人的复活。当他说那些属主的人会与主相见，他并不是说只有属主的人在那个时候复活，对吧？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细节的辨析，没有任何地方说过好人和坏人、义人和不义的人之间的复活要隔一个很长的时期啊。圣经的整体的教训都是说恶人、义人都是在那末后的日子要复活，所以说这是我们要相信的啊，复活只有一次，没有这样的先后。第三个是叫做身体也会复活，我们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个好像特别难接受，对吧？因为我们的骨子里有一点鄙视身体，鄙视肉体啊。西方人可能说过度重视身体，是吧？那我们相对来说就是过度的鄙视肉体，所以我信复活这件事儿，可能对于埃及人、希腊人来说难以接受的是灵魂会不灭会复活，可是对于东方人来说好像难以接受的是这个臭皮囊为什么有必要复活，是吧？他实际上接受了一些异教的思想，对不对？把身体看成臭皮囊啊，那不是基督教的思想。身体一定会复活的，使徒信经就告诉我们我信身体复活。至于我们很好奇说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什么样子，那么哥林多前书的15章有很详细的描述，并且你仔细想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是什么样子，你大致上就可以知道他是出熟的果子，那我们和他应该是大概是相似的。大致上来说就是复活后的身体和你现在的身体是又像又不像。不像呢是说他比你现在的身体要强壮的多，要荣耀的多，是不朽坏的，是一个灵性的身体。不像，而像的意思是说看上去你认不出来，但仔细辨认还是认得出来的。就像耶稣复活之后，抹大拉的玛利亚第一眼把他认成了园丁，是不是？但是当耶稣说话的时候他马上就听出来了，他说拉伯尼，他说老师，是吧？他认出来。特别意味深长的是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上还有钉痕，还有肋旁的枪伤，可以让你多玛去摸到去探，是吧？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还是我们哈，将来复活的身体很可能还是带着你在今世曾经有过的那个痛苦的和苦难的痕迹，但是它却不再发生那个作用了。钉痕还在，但是它不再流血了，是吧？枪伤还在，但它不再疼痛了，但它作为一个证据让你记得起来曾经发生过什么。因着这个枪伤钉痕，因着你的那个荣耀的身体却还有从前的痕迹，这件事情就会让你对于神的救恩更加的感恩。所以这个身体是一种很奇妙的一种状态， 啊。至于说有可能像耶稣一样，门关上他会突然出现在你里边，那叫做灵性的意思了，是吧？总之，那是一个我们很难想象的，但是在这几个点上可以让我们知道。因此，接着第三点要说的就是，天堂不是终点。我信复活的意思不是说这个连续剧的最后一集是大家上天堂，或者说是大家上去了，最后一集是大家下来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是在地上有一个，假设我们大家都是信主已经重生了哈，有一个复活的灵魂和一个必要朽坏的身体，然后等我们死的那一刻，肉身死亡的那一刻，我们的灵魂立刻离世与主同在，在天堂里。可是你的身体就在坟墓里，对吧？然后这一段时间只等到末日的时候，当主再来，你的灵魂会从天堂再下来和主一起，你的身体会从坟墓里复活，身体灵魂再次结合起来，你形成了一个真正的那个复活的生命，那个才是生命的最终形态。最后所有人与主在那新天新地，那天国降临在了地上，在这个地方生活，而不是就只有一个魂魄没有身体在天堂里游荡和飘流。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去天堂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最后的终点，不是那样的。所以说天堂是个重点，但是天堂不是终点啊，天堂是现在的灵魂暂居之处，将来还要跟你的身体再结合啊，这是我们信复活的时候想表达的。第五一点呢，你今天能够复活是因为圣灵使你重生，是因为圣灵引导你重生，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做的，他也曾经让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圣灵所做的。可以说引导那初熟的果子的和引导我们这些随后的果子的是同一位圣灵。既然是被同一位圣灵引导，我们就应该知道坐在初熟的果子耶稣身上的那些圣灵的工作也同样会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耶稣出来传道的一开始就是圣灵先引导他受洗，对吧？然后鸽子降下在他的身上，这是我的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之后圣灵就引导他去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再之后圣灵引导他传道，引导他医病赶鬼，最后引导他上十字架承受这巨大的苦难，下在了坟墓里，又下在了阴间，又引导他从死里复活升天。这就是这位圣灵所引导耶稣所做的。因此你就应该也知道圣灵也会这样引导我们。圣灵引导耶稣做了一个过了一个苦难的生命，所以同样今生必然会受苦的。你的灵魂虽然已经复活在今生，但是这个意味着你要被圣灵引导，而被他引导的意思就是要像耶稣一样受苦，像耶稣一样背起十字架。这就是哥林多后书4:8-10所说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之所以能够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正是因为这位圣灵引导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好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真正能够有复活的生命的基督徒，他对于上边所说的这些关于复活的细节，他当然是相信是承认的。不过我们要说的是反过来就不一定。以上的这几点你可能都可以说阿们，我承认，我同意，但你仍然没有活 活出一个复活的样子来。所以单单知道并且承认关于复活的细节，却活得不像是在盼望复活，那还是不叫信复活。提姆凯勒牧师有一次就提到，他说有一个出了车祸高位截瘫的一位姊妹做的一个见证。这个姊妹起初呢是第一次回到教会的时候，当她看到众位弟兄姊妹可以一起跪下来祷告敬拜神的时候，自己突然就无比的痛苦，甚至比她做手术的时候还痛苦，因为她无法再跪下了，对吧？但是当她真正的又想到说，当复活的时候我就能跪下了，虽然这个腿上面可能有一道巨大的伤疤，是吧，但是我能够跪下了，他对于复活的盼望如此的具体而真实，他真的去渴望着复活。因此因着对于这个复活的渴望和期盼，他在现在就可以生出那无限的喜乐和盼望来。所以我们说，让你盼望复活不是让你悲观厌世啊，而是让你活得像个人样。人的样子的意思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对吧？这叫人样。人样当中就应该是一种自由的、尊贵的、喜乐的、平安的，他不怕死，他也不找死，是吧？他不是悲观的说我因为渴望复活那我去死，不是这样的。他对这个世界他还是喜爱的，他还是愿意活在其中的，但他不会眷恋沉迷其中，他渴望那复活。所以只有这样的真的有复活的盼望、有复活的生命的人，第一，他不会被魔鬼和罪人用这个世界的美好、用这个生活把你诱惑，因为他知道这不是终点，不是全部。另一方面，他也不会被魔鬼和罪人用死亡来威胁你，就是所谓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对吧？威武为什么可以屈你，是因为他的最终的杀手锏是我弄死你。可是你如果真的信复活，你根本就不会怕这个威胁，你说来弄吧，他就没招了，对吧？富贵不能淫，因为富贵的话就是让你尽享今生的美物，今生所有的好事情，让你沉迷在今生，不再愿意去天国，让你乐不思蜀，让你乐不思主，是吧？所以你要能被生活诱惑，就会放纵堕落，你要是会被死亡威胁，你就会胆怯和扭曲。加尔文写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我愿意劝那些胆怯的人读一读屈普良的必死论。他说，连那些不信的哲学家都能视死如归，这岂不使他们面红耳赤吗？我们可以断言，在基督的学校中，凡不以愉快的心情盼望死并盼望最后复活的人，他的灵性必不能有所进步。保罗以这品性来形容所有的信徒，圣经亦常常提醒我们，这是使我们有真正快乐的动机。主说，你们要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一个真有复活的盼望在心里，真的被圣灵重生，已经灵魂复活的人，他就会活得这样的喜乐平安，不会眷恋今生不愿意去来世，也不会只盼望来世而厌恶今生。所以他不会被人用生活诱惑，又不会被人用死亡威胁，这就是基督徒那更丰盛的生命应有的那种样式。世人经常会说一句话，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而我们所信的却是花有凋零日，人将再少年。意思就是说，对我而言，总会有一个四月十号，我家楼下那个杏花再也不会开了，凋零了。但是所有属基督的人却一定会在那落后的日子永远的醒来，彻底的开放， 彻底的怒放，那生命的终极的丰盛形态就在那时出现了。而这一切的保障和根基就是主耶稣的这空坟墓。让我们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真的可以去愿意自我省察，我们是否有那圣灵重生的生命在里边。主啊，让我们去看我们是否跟世人一样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是否比他们更可怜，我们连今生的指望都抓不到，我们却连来生的盼望也没有得着。主啊，若是这样，我们实在是太可怜了。主啊，就求你让我们不致落在这种光景当中，而是由你而来的圣灵，由你来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活得像那神的形象和样式。主啊，愿那复活的新生命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中出现，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来从那枯干的景况当中醒过来，活过来，并且更加丰盛。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读一下奉献的经文，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再次的强调哈，如果还没有受洗，还不是基督徒，不必奉献。如果已经受洗信主，但不是本会的会友，你可以选择在阳光教会奉献，也可以选择去别的教会奉献。如果你是阳光教会的会友，请你在本教会奉献啊。等待的过程中，我们来唱《紫袍金冠》。
云中升降世之主，俯身谢父掌权。我要欢呼歌颂救主恩爱宽广无边。